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12月6日。纵然在疫情里面我们没有实体的崇拜，但今天我们仍然继续在家里面透过神的话语、诗歌，我们彼此同弟兄姊妹一起连下一起来到去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弟兄姊妹，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题目，就是心灵医治享安息，你要痊愈吗？记得教会很多时在主题里面祈祷复兴爱教会心灵医治享安息啊，为什么今年又安排一些的心灵医治的课程啦，或者心灵医治的营会啦，代祷者的训练啦，这一切都是指向生命里面一个建造的工程，特别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被建立起来。起刻，首先我们一起同心低头来到祈祷。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主，你都说过神你的话语是我们人生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啊，求你也都提醒我们，让我们时时都在神的里面，让你的话语也都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主的跟前不单止听到，更加的行道，就好像一个聪明人将房子盖在磐石上一样。我们感谢神，纵然在疫情里面，我们仍然靠着上帝的真理、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建立，让你的话语一出就不会徒然返回，就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带来美好的建立。特别在疫情里面，或者在我们过往人生所面对不同的历练里面，或者创痛里面，我们都能够得享在上帝里面的医治和安息，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得力的源头，让你的话语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困境。主啊，你的恩典是够用，因为你的能力就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宣告在主的里面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求圣灵亲自来到引导我们进入以下的信息，让我们彼此在主的恩言里面得着这一份建立，让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求圣灵你的充满，你的恩膏恩临在当中，遂令我们有一个虚心的心来到领受所栽种的道。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祈祷交托感恩仰望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今天呢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其实是我多年里面一个负担，也都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体会到上帝实在有一个美好的恩典的医治。今次的题目是心灵医治享安息，你要痊愈吗？圣经是刚才周宏执事所读的约翰福音5章1至18节，请大家呢都是翻开讲道的大纲和揭圣经，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被神得着。提起心灵医治，我不知道大家会想起什么东西啦，究竟心灵医治是什么东西来的呢？这个在圣经里面，或者在这么多年在教会，在环境教会，其实很多年已经是有一个所谓医治这个的题目，有在心灵的医治上有很多很好的学习。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去领受究竟跟我的关系，或者跟教会的发展又是怎样呢？求主都帮助我们。首先我想解释一下，其实心灵医治的定义就是说，靠着神的话语和神的能力，是透过祈祷帮助我们从犯罪或者受伤的记忆里面呢，是得着心思意念上、行为上、关系上，亦都是属灵上的医治释放，使到我们能够除去罪和受伤的影响，去重建我们在神面前被神所创造那种神的形象，是活出有一个更像基督的生命有能力的去完成神在自己身上的呼召和使命简单来讲，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建立的历程，是通过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而带来医治，带来就好像一个生命里面的重建。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宝贵的生命的成长的学习。 但在这里首先都是在大纲里面就有一个字眼啦，逃避爱的躲藏行为、啊、hiding from love、啊、hiding from love、啊、这个是指什么呢？其实有时在眼见里面，无论在家庭社会或者教会里面，有时我们见到有一些地方弟兄姊妹只是外表有宗教的行为，但其实里面不能够释放那种对人的爱、对神的爱，或者是承担使命、啊、那种的勇气，原来里面背后其实是隐藏了一些东西，以致不能够呢是充分来到发挥好，或者是建立一个、啊、健康、啊、或者爱的生命，就好像、躲藏一样、啊啊、我们看回在创世纪里面一些经文都看到一些例子，譬如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九十同埋廿一節，嗱，我讀俾大家聽嚇。當亞當夏娃犯咗罪之後，啊，佢哋違反神啊嚟到去食咗樹上好作食物嘅果子，係喺過程裏邊，神咧係冇嚟到放棄佢哋。喺第九節話，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呢？神是对人是完全是不会放弃，他一直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但当时他们怎样回答呢？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原来当人面对他自己内心里面的、罪好，或者是、面对的软弱好，他会害怕去藏起来。我们看到神是呼唤人，神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体会信心，你在哪里，神要寻找。在这里最后我们看到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是愿意拯救他们，从那个遮盖的羞耻里面重建他们的生命，重建他们的尊严。在这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方面一些的了解，其实根据一些、研究婚姻家庭或者心理学家来讲，就是关系里面一种不安全，是导致那种生命里面的脆弱，或者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缺乏了爱，缺乏了关怀，漠不关心，甚至遭遗弃，有时都会带来一些不安全的感觉。在这里我们看回就是纵然好像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有些人是这样啫，我不是嘛。其实呢我们都是认真的去体会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其实所谓心灵的医治其实也都是神自己的工作，耶稣昔日在地上的工作。或者透過這個信息好，或者日後的課程的學習，我們更加透徹體會到原來生命內藏真正的需要，以及我們怎樣來到去作牧養關懷的工作。首先我們都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說、一個心靈醫治的異象，我想讀一些經文給大家聽。其中一個 很代表性的，其實也是今年、那個主題的經文的其中一部分，在以赛亚书内一章一至三节这样讲：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特别呢度提到是主的灵在我身上，这个是指圣灵的工作进入在耶稣弥赛亚的生命里面，是带来很多受伤伤心的人是得着医治，被掳的得释放。圣经也都提到赐华冠与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大家留意这一句，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这个是传言一个生命里面重建的光景，从悲伤里面是得着医治，从忧伤里面化为赞美， 並且咧，其實耶穌亦都表達，佢話我所做嘅事，信我嘅人亦都要做，而且要做得比呢啲更大嘅事嚇。咁咧呢度提到話咧，因為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奉我嘅命，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嚇。嗱，其實呢度係講啲咩咧？更加俾我哋透徹得到，其實耶穌昔日喺地上所作嘅。亦都係包含咗喺尼賽亞嘅預言裏面呢一個嘅宣告，就係差遣我醫好傷心嘅人，報告被掳嘅得釋放嚇、喜樂由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嘅靈嚇。咁、其實喺聖經裏面亦都好清楚講到心靈醫治或者醫治嘅一啲嘅基礎嚇、聖經裏面醫治嘅觀念。嗱、今日喺醫學界裏面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好特別的體會，他認為健康健康嚇、健康不是單止冇病，英文叫做 absent of disease， 不是真的冇病就是健康。呢度其實是指到人生命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積極的素質。如果我哋睇翻喺聖經裏面所提到有關健康或者醫治。或者疾病呢啲嘅字眼，其實係分唔開有彼此嘅聯合，就係、肉身、屬靈同埋心靈上。嗱呢度咧係實可以睇一啲嘅經文啊，好似嗰個患血瘤嘅婦人，喺馬可福音五章嗰度提到，譬如28節，嗰個婦人就話：意思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癒。咁最後耶穌係點做咧？喺馬可福音五章34節話。耶穌對他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災病痊癒了。耶穌呢很親切表達，他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更加很明顯表達平平安安回去啦，這個災病痊癒。當時喺以色列人裏面患這些血瘤，是表達他背後犯了罪，他是被排斥。在这一刻，上帝不单止肉身的医治，心灵的医治，让他的心是得着真正的平安，除去这一切灾病。在这里我们看回就是说，其实圣经所讲，其实这个医治其实是一个全人的医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拯救世界上失丧的人，是一个全人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回就是神要重建我们身心灵，而医治其实亦都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是彰显神的权能，是让人认识到神的怜悯、大能和救恩。并且还有一件事就是释放，就是来到除去魔鬼的核制，使到神的国是藉着这件事而 是降临，是表明上帝嗰、那個角度嘅彰顯。嗱呢度咧就好想咧，有時真係用翻神嘅話語嚟到表達裏面嘅意思嚇、我若靠著神嘅靈趕鬼，這就是神嘅國臨到你們了。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遊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核制的人，因為神與他們。因为神与他同在。原来除去魔鬼的核制，让神的国是彰显，神的国临到、神与他同在、这些都是很重要很清晰来表达上帝昔日去进行这个全福音过程里面，其实是一个全人的医治来的，是一个全人的医治。在这里都很想来到表达，就是说其实我们教会呢，其实是一个全福音的教会。其实全福音我们看回昔日主耶稣他在地上所传的福音，是包括 preaching 传道、 healing 医治和 delivery 和释放赶鬼，是三重的即事亦都带来世人的拯救。这方面都小手呢要表达这方面给大家去认识。到这里为止呢，好想你觉得都是很多的知识性啦。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 其實最重要是一個生命的重建，是一個生命的重建。在這裡我都 很想來到回應大家，即在這個題目裡面，生命的成長的學習那種的重要性，以致我們是能夠帶著渴慕的心去明白這個課題，日後呢就更好來到被主來到建立整間的教會，而是很重要，即一個披戴基督和穿上新人，這個是一個生命被建立裏面重塑裏面一個 很明顯的彰顯。所以其實整個生命醫治裏面都是正如保羅提醒我們要披戴基督，所以你們因信耶穌基督都是神的兒子，你們所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並且保羅提醒我們，我們的心智要改換一身，穿上新人，是重建，是照著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這些都是即在心靈醫治學裏面有很多很重要的觀念，以及裏面那種神的話語給我們這方面的學習。在這裡我想一息間都分享自己一個親身的這個的經歷，作為一個見證。在這裡首先我真的很想大家揭一揭哥羅西書三章十二至十四節，如果有聖經的你用一些時間揭一揭這段的經文先，哥羅西書三章十二至到第十四節，非常之重要。其實心靈關懷和醫治是聖經裏面一個很重要生命的建立的一個的藍本，特別這段經文，如果找到的我們一起讀好不好？哥羅西書三章十二至十四節，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温柔、忍耐的心。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保羅很清楚講到神的選民的生命的特質，就是要存著憐憫、恩慈、謙虛、温柔和忍耐的心。在人與人之間的嫌隙可以學習饒恕，存著愛心，因為愛是最重要的聯繫，這個正如基督的救贖的愛寬恕一樣，這個才能夠真正建立一個全人關係裡面那種的親密和健康的關係。心靈醫治享安息，就在這裡讓我們更加來到體會。弟兄姊妹，在我自己過往的歷史裏面，很想表達一個心跡，作為一個在這方面的見證，心靈醫治的見證。在1996年當我神學畢業之後，其實我第一份的工場其實是在北角的，就是北角的懷恩浸信會。當時呢在約見的時候已經是表達到華恩浸信會，大家知道其實有一間在筲箕灣的耀興浸信會，它是一間社區的教會，我覺得非常之適合。當經過約見之後，當時的黎牧師都已經表達是的，你來吧，教會是歡迎你作這間的耀興浸信會的堂主任。其實也都很喜歡這間教會，因為是社區的教會，跟我母會一樣。在當時裏面我也都看到很多的執事星期日下午他們是崇拜之後出去這些屋邨的家庭探訪的，是一間很有生命很有情的教會。但其實之後呢，我的母會呢就邀請我回去服侍。咁當我話俾黎牧師聽，對唔住啦，雖然你哋想聘請，但我都要翻舞會。黎牧師係一個好有經驗嘅牧者，佢話其他教會我會再同你傾，有啲咩方法係可以真係你繼續喺呢度服侍。佢話當我聽到你話舞會嘅時候，我知嘅啦，我明白嘅啦，因為舞會嘅情與結，對於每一個傳道人牧者係一個好深嘅愛。咁你翻去啦，好，於是呢我就返舞會囉。咁當然舞會其實好多人都好想我同師母都返去嘅，當時我未按立。咁經過約見啦，咁經過都係需要經過一啲嘅正確嘅程序，但係晴天霹靂。當約見完之後，當時嘅傳道者就話 你唔好嚟，因為你嚟咗會帶嚟我好多嘅壓力。咁我唔知啦，可能喺約見嘅時候都表達對教會嘅心意嚇。咁或者當時我嘅年紀亦都係大過佢好多，於是佢就產生壓力，於是就一口拒絕。其實心裏邊都係作難，都係好難過，翻唔到自己情與結嘅愛嘅教會，唔緊要啦。始終都係有神嘅心意嘅。於是我同師母就去到另外一間教會，就是、沙田浸信會。沙田浸信會好感恩，好多嘢學。我同師母就好似去到一個大觀園，哇！有好多真係完全以前未見過嘅嘢，未接觸嘅嘢喺呢間教會裏邊。縱然呢間教會真係喺嗰個行政上係好嚴謹，但係始終同人嘅關係同埋裏邊嘅服事都有好多嘢嘅學習。但其後出現咗個矛盾，母會再一次邀請我同師母翻去。點解呢？點解呢？因為傳道人離開咗，仲有好多教會領袖都離開，好多離開。喺嗰段日子，教會係好多個領袖離開之餘，教會嘅意象亦都失去咗。教會嘅意象失去咗，弟兄姊妹埋怨點解要做社區服事，點解要去承辦基督少年軍，於是好多嘅作難。當我回到去的時候，其實是一片荒涼，只是我一個人獨立來到去作一個所謂堂主任的崗位，是沒有其他的傳道同工，是沒有的，甚至文書幹事都是一個半職。亦都是當時我們帶著一種建立婚姻家庭的負擔回去，但其實是被拒絕，因為曾經有人說誰可以做，有資格做婚前輔導，甚至有人說牧師說的話不需要一定要聽，一針一針刺下來是很傷痛，就好像覺得自己是一個人球，你不要我的時候踢開我，你說要的時候就回來，但其實是完全是好像一個荒涼的和場裡面的孤單，裡面的難過。在這段日子其實是很痛，心靈裡面是很痛。其後參加了義難使團教牧心靈醫治的學習，我覺得我是需要被醫治，所以就認識了劉世珍牧師。經過兩年的學習之後呢，就做很多的實踐，亦都在其後的五年裡面都是投身在義難使團做一個義務的組長或者副組長，去祈禱服侍其他的牧者。其實想回過往裡面，都是曾經在劉牧師面前表達那個傷痛，得到他祈禱的服侍而帶來真正的醫治。我記得在那次真的哭得很緊要，裡面很多的眼淚苦澀是被聖靈大大的觸摸，親自的憐憫和醫治。我們看到上帝的同在，我們看到在過程裡面未必話突然間嘅明顯嘅轉化，而係漸漸嘅去睇到，回頭一望，上帝嘅愛憐憫就喺我身上發動，去重建呢一個嘅雅氣。好記得就係都分享過啦，喺一個夜晚上，整晚輾轉不眠，諗起教會嘅光景就非常之痛。最後係瞓咗之後，好似有一個嘅感動，聖靈叫我起身出到去廳間跪低祈禱於是去禱告。禱告完之後，原來隔了很多時間，差不多有個半鐘頭的祈禱之後回房瞓。神好奇妙，在一個夢裏面，上帝的話語就好像一個的熒幕打出的經文，在哥林多後書十二章十節這樣講，他對我說哥林多後書十二章十節，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靈肉、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為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剛強。現在讀起上來就好像很容易，但其實在那時候一字一眼是完全入心入肺，讓我生命裡面從軟弱、急難、靈肉那種難過裡面重建上帝同在，他知道我的軟弱，他要建立我，重新的剛強我。經過這個在義難使團的心靈醫治的祈禱， 經過神的話語真正打入我的心，正如聖經所說，老年人要作異夢，這個異夢就是這節的經文，還有加上上帝很多時亦都是很奇妙，去感動一些人打電話來，我有感動要為你祈禱，他一祈就中了我自己的心。在聚會裡面有一個人說，其實他不認得我，他說弟兄啊，神知道你對教會的心，就為我祈禱。種種跡象來到顯示這個心靈醫治是真真正正透過聖靈的工作，神的話語去重建一個軟弱的器皿，重新立志在上帝面前的委身，承擔神給我人生的使命，繼續來到積極成長。這個傷痕，這個破口，就是被神親自的醫治而得著痊癒。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痊癒嗎？你好冇都諗，其實心靈醫治裏面嗰種神建立生命裏面嗰種嘅恩典啊，我希望大家藉著約翰福音五章一個好真實嘅個案，一至第十八節嚟到體會到呢方面嘅恩典。好，第一樣嘢就係話好真實人嘅軟弱同神嘅大能，人嘅軟弱同神嘅大能。咁咧，我哋咧就喺第一節至到第九節，第一節至到九節嚟到體會到。首先咧，我哋讀一讀約翰福音五章一至九節，好唔好啊？好，我哋揭一揭呢段經文啦。約翰福音五章一至九節，第一節開始，這是以後到了猶太人嘅一個節期，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子，希伯來話叫不士大，旁邊有五個廊子，裡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氣枯乾的許多病人，有古卷來到去表達等候水洞，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攪動那水，水洞之後誰先下去無論害什麼病就痊癒了。在那裡有一個人病了38年，耶穌見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大家留意這句說話，你要痊癒麼？第七節，病人回答說，先生，水洞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我正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那種的無奈。而耶穌的回應就是說，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痊癒，拿起褥子來走了。第一次咪好清楚表達耶穌話你要痊癒嗎？那個人咧表達佢嘅難處，冇人幫佢，而耶穌好真實話俾你聽，你起身啦，拿起呢個褥子走啦。那個人咧就立即痊癒。呢個係其實講緊啲咩咧？首先都係有少少大家去明白裏面嘅背景，其實猶太人咧係有三個節期嘅。他們一定 要去渡過，又是逾越節、五旬節和住棚節。在這裡我們看回在當時在這個節期裡面，我們很明顯看到當時耶穌在到耶路撒冷的時候，他沒有描述當時有門徒在身邊，耶穌是走去一個很著名的池子叫做不士大。不士大其實都有個名字，其實真的很吻合裡面所講的過程。不是，但其實意思就是說憐憫的屋子，憐憫的屋子，行不行？亦都是一個不知大差不多的名字，其實意思是橄欖的屋子，橄欖的屋子其實代表橄欖，其實是一個潤滑帶來醫治，是一個憐憫的咁嘅意思。喺呢度我哋睇翻，其實都了解啲背景啦。嗰個池子咧，嗰個池啊，其實佢嘅意思咧好特別嘅，係一個動詞咧，就係潛水啊。因為諗到佢諗過，以為好早淺啊，好似以前天流花園嗰啲咁似。哇！原來咧呢個深度咧係可以游水嘅咁樣嘅喎原來咧就係因為咧呢個係當時喺地理上有一個地下嘅泉啊。多啲泉水湧出嚟，呢啲嘅泡沫咧，攪動池水咧，嗰啲當時嘅人相信係有天使攪動嘅，嗰啲嘅池水，於是咧第一個人落去咧就可以咧，將個病咧嚟到醫好嘅，嚟到醫好嘅。耶穌當時去到耶路撒冷，去到不士大池嘅時候， 佢睇到直接指向一個患咗病38年嘅人，好軟弱，好衰竭。佢係完全冇可能喺水攪動嘅第一個人落去個池，因為其實根本冇人幫佢。耶穌冇喺佢面前表達一個演講，嗱你咁樣咧，其實咧都係迷信嘅咋嚇啊！呢啲都係以前咧一啲迷信嘅思想係咁樣噶。而耶穌第一個劈頭就佢嘅願望就係話你要痊癒嘛，得唔得？大家有冇留意個經文？耶穌係直接指向人心裏邊嘅説話，人心裏邊嘅説話，你要痊癒嘛？耶穌直接好想嚟到醫好呢一個人，你要唔要痊癒？畢竟呢個人係要有回應啊！嚇，嗱喺當時裏邊，其實呢個人等咗38年，可能佢嘅盼望早已經死亡，已經絕望，已經係覺得根本冇得救。每一年都係同樣都係咁嘅出現，遲遲搞到第一個一定唔係佢啦。第二耶穌就咁樣嚟到表達佢嘅一個好重要，你要痊癒嘛？嗱，呢個係一個好強烈要得到痊癒醫治嘅字眼，即係話你要唔要改變咧？你內心而家所處嘅狀態裏邊，你願唔願意真係起嚟咧？係重新得著醫治咧，被改變過嚟咧？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喺過程裏邊。我哋睇翻，其實已經得到醫治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就係我哋自己首先係有呢個意願，係咪啊？當你睇醫生嘅時候，你會有期望，係啊，醫生，我想咧，睇完醫生，我嘅病食住藥，打咗針之後，我可能我要好翻，得唔得？第二就係認識自己嘅無能啊，我真係患咗病，我需要醫治。喺意願上係真係嚟到去。配合翻呢一個醫治嘅神，我哋願意有一個強烈嘅願望係得到醫治，我哋願意承認自己嘅軟弱係需要依靠神咧，更加嘅我哋願唔願意呢度所講起來，起來好重要，就係話喺當時嚟講，耶穌叫佢拿起嗰張牀褥嚟到起嚟啊，呢個起來亦都係表達一個好重要，要離開一個安舒安全嘅地方。不是在这个安全地带继续来到去营营役役过自己以为的日子。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一些的字眼给我们看到，其实上帝的呼吁的医治，人是需要起来来到回应，更加的认罪悔改，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呢也是很重要。首先请节目我们在这方面来到彼此来到体会上帝的心意。其實在這裡來說，如果我們再深入來到去解釋裡面，其實當時的門廊呢，也都是有些意義的。五個門廊是代表五本的律法書，那個在門廊裡面躺著的病人38年，行不行？在當時來說，律法是什麼呢？是暴露了很多人的軟弱，但是不能夠醫治這個38年患病的人。律法在門廊裏面，其實是有很多生命靈魂，他們在這些律法裏面，他不能夠來到遵行的時候所帶來的那種的遺憾，而在這個過程裏面，在38年裏面，有些解經家是代表，就是說38年以色列人在曠野裏面的漂流，而等到彌賽亞的降臨，背後呢都可能是就有這些特定的意義。但最重要，最重要是什麼呢？最重要的是人自己在神面前那個反應是怎樣的，那個反應。在第二件事裏面，剛才我們看第一件事，就是說在一節第九節裏面，我們看到人的軟弱是很真實，但你都看到神的大能，你願意痊癒嗎？那個人就講了他的難處，即是他承認他的軟弱，然後呢神呢就叫他來到起來。而第二方面，我們看回另外，就是在當時其他人那種的人的執迷不悟，我們看到神那種 那種心意，基督的醫治。嗱，我哋睇另外一個片段咧，就係第十至十八節咯。十至十八節，嗱，打開聖經啦，再睇翻約福音五章十至十八節。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猶太人對那醫好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卻回答說：那使我痊癒的對我說：拿你的褥子走吧。他們問他說：對你說拿褥子走是什麼人呢？那醫好的人不知道是誰，因為那裡的人多，耶穌已經躲開了。後來耶穌在殿裡遇見他，對他說：你已經痊癒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使他痊癒的是耶穌。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因為他安息日做了這事。耶穌對他們說：我父作的事直到如今我也要做。所以猶太人越發越想要殺他，但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這個是在十至十八節裡面，我們看到當時的猶太人，他們見到這個患了三十八年的病患的人得到醫治，不是歡喜的，反而直指就是安息日裡面的律例，你拿褥子，拿這個褥子是不可的。而那個人就其實他都不知道哪個人醫好他，他只是說那使我痊癒，叫我拿起褥子走。在過程裡面呢，他真的不知道這個醫治者是耶穌，反而耶穌在殿裡遇見他的時候，你都再一次申明你已經痊癒了，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而那些猶太人繼續來到逼迫耶穌，為什麼安息日要做這件事，甚至好像與神同等。在這裡我們真的很清楚看到人的執迷，人的執迷，你都看到神醫治的能力。在這裡都是很重要去看回在過程裡面，一個患了三十八病的人得到醫治，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寶貴很感恩的事。但當時的猶太人是直指耶穌犯了摩西的律法，在這個律例裡面來到作這件事。其實呢都是可以引回舊約的經文去指出當時他們所說的是什麼犯了的律例。譬如耶利米書啦，十七章啦，二十一至二十二節，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在安息日擔什麼擔子進入耶路撒冷的國門，也不要在安息日從家中擔出擔子去，無論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為聖日，正如我所吩咐你們列祖。安息日是不可以擔嘢的，什麼工都不可以做的，甚至呢即是表達要謹慎這件事。不單止耶利米書有講，尼希米記亦都有講。尼希米記十三章十五節，他說：那些日子我在猶大見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運禾捆，將他放在爐上，又把酒、葡萄、無花果和各樣的擔子在安息日擔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們這個賣食物的那日去警戒他們，即是說安息日不可以榨酒，不可以搬運，那些葡萄、無花果、各樣東西的擔子是不可以擔的，擔入耶路撒冷。於是呢當他們販賣這些東西才警戒他們，就是這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看到所面對的就是一班剛才所說即在心裏面那種執迷不悟，執迷不悟。所以耶穌曾經說在安息日治病是好還是不好呢？他是安息日的主，其實我注重的是什麼東西才是更加神的心意呢？在這裡我們看回上帝的愛和憐憫，上帝的愛和憐憫。耶穌是施行他的愛和憐憫，哪怕面對這些猶太人用這些東西去指控他。我們看到上帝在過往、今天、現在仍然是以愛和憐憫為懷。在這方面我們看到上帝亦都是表達耶穌，即是對那個人說不要再犯罪，這個是一個很首要的事情。 神是爱我们，见到我们的伤患，无论肉身心灵，神的慈怜，神的爱索继续去到发动。纵然在我们生命里面都会面对很多，或者人或者撒旦里面那个指控，神仍然是爱我们。神是用祂自己的大爱，永远的爱去爱我们。但是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圣经也很清楚，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就好像圣经所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停。当我举手祷告，神说我必睁，我必遮眼不看，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们多多祈祷，我就不停，你们的手是满了杀人的血。并且圣经也都提到说，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去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神的眼目是看顾义人，神的耳朵是听他们的呼求。这方面呢，是圣经里面很清楚不过你要表达，即是说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受心灵的医治或者上帝的怜悯爱的时候，我们也都不要因为神会给我们这种的怜悯而继续执迷不悟来到去犯罪。神以怜悯为怀，我们不可以用这种怜悯为怀作为一个藉口继续来到犯罪，得罪神得罪人。不要滥用上帝的恩典作为犯罪的藉口。这个呢也是求主去帮助我们，这方面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体会和学习。求主呢都是你贴回一些经文，都是上帝都是提醒我们。譬如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这样说，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蒙召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来到互相的服侍。我们的旧人同主同钉十字架是使罪身灭绝，不要再作罪的奴仆。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向罪看作自己是死，向神耶稣基督来是看自己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活的。我们要在罪里面得着释放，成为义的奴仆。所以我想在前节上呢，其实一息间我会再深入来到表达这个心灵医治背后里面所面对的，都是上帝要重新来到改变我们，医治我们，重建我们之余，我们自己都有一个责任，就是说我们都是真真实实面对自己的软弱和罪。这个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过程。求主都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这方面的成长和更新。第三样东西呢，就是其实在医治的过程也都是一个有时是循序渐进来带来真正的痊愈。好像刚才我所说，我生命的伤痛所带来的医治都是逐渐经过不同神所使用的仆人或者时间或者处境，我真的很看到上帝的临在的医治和大爱。竟然是有人打你话，我圣灵感动我打给你，其实初初我不觉得我认识得你，后来就认识知道，因为原来呢是以前即是在神学院里面其中一个学生，所以呢我找回你的资料打给你，之后为你祈祷，句句说话都是上帝的恩言带来我生命的安慰。在聚会里面，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聚会里面，在最极端极具疲倦的状态里面，当时的主持人说，哪个是传道人就出来为你身边的人去祈祷啦，求神都医治啦。我就带着很疲倦的心为一个弟兄祈祷，他告诉我我的手递不起身，递不到，很辛苦，一递就痛，为他祈祷。祈完之后其实不会说立刻好好啊得了，不是，是经过隔日之后在聚会见到他，他说多谢你为我祈祷，我的手可以举得起了。即是你完全即是一个很雅气的人，很疲弱的人，让我成为流通的管子，是做什么呢？是重建我的信心。 其實不是那個人得著一個、重新即係身體嗰、那個醫治，而是我自己原來棄約的器皿是顯出上帝的原處。林牧師為我祈禱不是一次半次，有時經過一段日子，我自己看到神在我內心裏面去重建，我都看到很多的眼淚在侍奉過程裏面的難處。神啊，你真的一一明白。神藉著一個弟兄說，弟兄，神知道你對教會的心，我的眼淚飆了出來。神啊，你真的在這裡，你真的醫治著我，你明白我的光景。更加最後透過一段的經文，哥林多後書那段的經文，去重新一次去建立自己。這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就好像在約翰福音九章、第十一節、十七節、三十八節，神亦都是醫治一個瞎眼的人，咁咧亦都係比剛才的經文好，或者呢段的經文好。有我哋睇到上帝的醫治咧，係好真實，好真實嚇。咁喺呢一個過程裏邊咧，我哋睇翻經文係咁講，他回答說：有一個人名叫耶穌，他用泥抹我的眼睛，對我說：你往西羅亞池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見了。他們又對瞎子說：他既然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怎樣的人？他說：是個先知。最後這句話很重要，他說：主啊，我信，就拜耶穌。在過程裡面，這個瞎子的眼睛不是立即開，他要去西羅亞池去洗，讓他經歷這個洗，這個池子的洗，他的眼睛就開，是看見。並且他稱耶穌是一個先知，到其後他說：主啊，我信。是真真正正經歷，慢慢明白神，你是那位大能的神，醫治的主，我要信你，這個體會到。在這個過程裡面，求主都幫助我們，弟兄姊妹，讓我們呢在上帝的面前，今天無論今天我們的處境點，神是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尋找拯救失喪的人。我們在主的裏面一個很大的體會，正如有一個神學家叫屈梭多姆，他說猶太人將那個人趕出會堂，但會堂的主他是尋找了他。人的排斥是在上帝的愛眷裏面，是能夠重獲神給他的尊嚴，給他的信心和愛。上帝的兒子通過他的啟示和在地上所執行的醫治、釋放、講舉，很充分地表達是一個全人生命的醫治，並且是循序漸進整個過程。求神都幫助我們弟兄姊妹，在這裡我真的很想你到表達，其實醫治其實都是在聖經裏面很多的主題來的。如果你深入去看的時候呢，更加有時不論在不同的教育或者新約裏面都看到這一種的情況。譬如聖經中醫治的主題是一個民族國家，神是一個民族國家的醫生來的。如果你大家看回創世記十五章二十六節，又說你若留心聽耶和華你神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留心聽我的戒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病呢加在你身上，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是出自出埃及記十五章廿六節，是講明這個醫治是由聽從耶和華的話和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去行在生活的神的心意的生活裏面所帶來的這個民族國家的醫治。大家亦都是很熟悉的《歷代志下》七章十四節，神的子民是若是自卑禱告尋求神的念，轉離他的惡行，神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就算 如果你大家讀詩篇，大家知道其實大衛王是一個很認識神和一個敬拜生命的王，他亦都表達神的醫治。詩篇103篇第三節，他說赦免你一切的罪孽，醫治你一切的疾病，行不行？這個呢是很明顯，就算以賽亞在預言生命的尼賽亞在十字架上帶來的醫治，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是得醫治。舊約是一路來到演繹整個的尼賽亞的生的過程裡面的預言都是充分有醫治，而耶穌昔日在地上所執行的天父給他的任務，我讀給大家聽一段經文。這段經文如果有聖經，真的我們一起很重要，即是很明顯來到體會到上帝派派兒子耶穌來到地上所執行的任務，在馬太福音四章23至24節，大家留意，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國會堂裡面教訓人，第一件事是什麼？傳天國的福音，之後他說醫治百姓各樣的疾病，於是他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和那裡的人，於是呢那些人呢就將一切害病的需要醫治的人呢都帶來，無論是疼痛啊、被鬼附啊、癲癇啊、癱瘓啊都帶來，於是耶穌就治好他們。很明顯清楚你們看到傳道醫治趕鬼就是昔日耶穌在地上所執行的傳人的一個的使命，所以今天保羅或者好耶穌即是過往的榜樣都是提醒我們在這一方面，所以呢保羅也都清楚講到我們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要與蒙召的恩相稱，這個新人是照著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所以弟兄姊妹其實在心靈醫治最後裡面即是簡單直接要表達一個的小小的總結，其實心靈醫治是幫助我們什麼呢？活出基督的形象背後所經歷的心靈裡面得著這一方面上帝的憐憫和愛，讓我們除去一切情慾而來的敗壞，讓我們除去因為順服偶像而帶來靈界的捆綁，也都除去一切過往我們被傷害不饒恕帶來的仇恨的束縛，也都是除去一切我們錯誤的心思意念所帶來心靈的刑律。在雅各書5章14至16節，聖經很清楚，雅各吩咐教會要請長老來參與一個末有的醫治，是吩咐所有在當時的人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的生命是得醫治。二人所發出的祈禱是大有功效。弟兄姊妹，其實通過少少的一些的無論在這個的不是大事的醫治的例子，耶穌昔日地上所執行的任務，或者聖經裡面有關醫治的基礎意象，這一切呢都是指向在我們人生所走的路上神要重建我們，神在多方多面呢來到幫助我們生命的重建成長，到最後呢如果你看回在九路大綱裡面呢是有一個生命醫治享安息的一個的圖的，這個圖呢很簡單直接呢，安心、明心、歡心、強心、修心，究竟是什麼呢？其實你看回裡面的解釋你就可以知道，安心是因為在靈裡面得著這一份的安慰，而明心就是說再一次接觸到在心靈裡面被了解而敞開那個的心靈，人是需要是觸摸自己真正心靈的處境和需要，歡心是一個尋求什麼復和，是展開尋求和別人復和或者同神復和的一個歷程帶來的醫治，而強心是什麼呢？就是在靈命關係上能夠呢是重建那種的關係的建立，使到這個心靈能夠強壯 帶嚟聖靈、帶嚟靈命同埋關係嘅長進。而修心就係一個喺主嘅裏邊繼續成長啦，嚇、以至係喺塑造裏邊咧，被神嚟到引導，有好多生命屬靈嘅操練啊，神俾我哋嘅指引啊。嗱、弟兄姊妹，盼望咧，以上咧都係成為我哋呢一方面一個好真正嘅學習。心靈醫治享安息，你要痊癒嘛？你想唔想痊癒咧？求主幫助我哋明白，知道自己嘅軟弱，依靠神嘅大能。我哋唔好再執迷，其實我哋係需要上帝嘅愛同憐憫，以致生命嗰種重新被建立。更加嘅呢、這個醫治，有時係漸即係慢慢循序漸進，而最後得到一個真正完全嘅痊癒。